挖掘不同领域的独到见解，萃取高度浓缩的精英智慧。欢迎收听专栏精粹。
专栏精粹，我是老彭。各位，昨天我们的一个编辑在选文章的时候呢，突然就发现这么一个词儿，叫做人傻钱多。哎，这个词呢不是新鲜词，但是入得他耳走了他心，是既能概括也能解释互联网金融影视等行业几乎大半的消极现象。为什么这么讲呢？拿现今中国的互联网市场来说，这一方面大多数用户们是等着你想约吗？免费哦？要红包吗？等各种各样人性诱惑进入了被技术所猎杀的幽暗而且没有底色的互联网空间里。另外一方面呢，眼下这边市场上热钱涌动，有着享不尽的人口红利和垄断红利，那是一点都不为过的。而人傻和钱多这两个条件可能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更多的利益主体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涌了进来。那么这种人傻钱多的现象就一定是消极吗？如果仅从哲学层面上来分析，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从多个角度来说说影视和金融行业人傻钱多的表象以及内在逻辑。
专栏精粹今日话题：为什么说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是人傻？难道电影观众真的傻吗？股市怎么就跟林妹妹一样？创始人如何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力？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在讲述影视界所谓的人傻钱多现象之前呢，老彭还先的引用一句话，这句话所描述的是批评错位方式之一的语言，叫让春晚的归春晚，让帕瓦罗蒂的归帕瓦罗蒂。这是什么意思呢？放到我们接下来要谈论的这个情景当中，就是啊，朱白兄文章里暗含着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批评姿态和立场，而这种降维式的批评是空洞且无用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仅提出了问题而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说法呢？我们接下来就倾听他写的这篇文章。这篇阅读数和评论数的体量都非常大的对暑期档华语电影的总结和分析让人心揪得很。
专栏文章：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是人傻，作者书评人朱白。
国产动画电影的成功给予观众和市场的振奋，好像要比一般的动作大片或者喜剧片更有效。这就好比刘翔当年打破世界纪录时带给国人的无比自豪感。那是因为田径项目是我们的传统弱项，刘翔的这个冠军当然要比乒乓球的冠军在鼓舞气势这件事儿上含金量高。一部国产动画电影的成功，对于今年的暑期档华语电影全面爆发来说，还仅仅是个开始。随后捉妖记上映，一般来说在同一档期最多只能容得下两部强势电影角力，换言之，在中国电影市场很难出现三部电影同期上映却能同样取得高票房的先例。所以当煎饼侠上映时，很多人捏了一把汗，认为这大概又是一场屌丝与富二代之间的残酷碾压式失败。三部票房量级都非常高的电影放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华语电影在这个暑期档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数字都足以彪炳史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三部突如其来的作品，也一定还有我们的观影环境酝酿已久的饥饿营销。我们用一波接一波浩浩荡荡源源不断的烂片来搞坏观众的胃口，也造就了有看电影刚需的观众的饥饿心理和状态。环境是饥渴状态，仿佛股市中连续暴跌的谷底，反弹是大概率事件，只需等待一部质量尚可、形式上讨喜的作品问世。于是观众即散户便会一股脑地冲上去抢反弹建仓。没有比中国观众更简单好忽悠的了，也没有比中国观众更善良痴心的了。捉妖记这种学了点好莱坞梦工厂皮毛的电影就能让中国观众如痴如醉，煎饼侠不过是将网剧的桥段和笑料融合了一下就能被吹捧成喜剧神作，大圣归来从烂尾楼到翻新之后也仅仅拍出来一点动画电影真正质感，都可以吸引自来水去为之癫狂，为之倾倒，为之格杀一切不同意见。此时你大概也可以知晓， 中国电影的最大问题大概不是出在我们的创作者商人那边，而是出在我们的观众身上。他们的确太简单善良和单纯迟钝了。别忘了，此处人傻钱多速来的成立条件是人傻钱多，让投机者速速前来捞上一笔的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呀。
说了这么多啊，归根结底，这三部电影之所以成功，其实就是两个要素。第一呢，暑期档没有其他的好莱坞片；第二，烂得不能再烂的电影让这三部片子显得优秀。有那么一个笑话，江南四大才子喊了一声秋香，然后看到秋香回头之后呢，唐伯虎说这也不怎么样嘛，但是喊美女之后，他们就发觉，哇，原来秋香还真是其中最漂亮的那个。但是我们的观众在发现这个逻辑的同时，其实我们也已经理解了片子之所以让人觉得好的一些从审美或者说感悟力或者接受度角度来考虑的原因。而从这个原因来看呢，本就已经老迈迟钝的中国电影当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主体观众其实是清醒的。哪怕观众当中有一部分的精英是清醒的，也不能说观众就是人傻。专栏精粹，我是老彭，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聊聊关于今天的这个关键词。在持主流价值观且生性乐观的人眼里，凡是资本流经的地方，质量水准的提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问问，这是中国电影观众真的傻吗？难道真的是等钱流足了之后，他们就能看到好电影了吗？
专栏文章：中国电影观众真的傻吗？作者编剧张冠仁。
对于电影工业来说，《捉妖记》《煎饼侠》《大圣归来》这样的电影就是好电影，有这么三个原因。第一，这些电影有着端正的工作态度，特别是能够尊重电影制作过程的慢。《捉妖记》七年死扛，《大圣归来》八年抗战，其中有大量特技和技术的原因。这种慢和审慎恢复了电影工业的本质要求，磨剧本、磕演员、等拍摄、磨后期、磨特效、磨音效、磨混录。好的电影的产生需要经过一次次的反复等待，工艺流程的复杂度决定了那些多快好省拍出来的电影在质量上往往不尽如人意。但是质量不好不代表票房不好，有的时候票房的成功会让某些人误认为从快从简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把营销作为电影票房的关键因素。只有通过市场让电影人明白，一部好电影必须投入足够高的时间成本，距离电影回到内容本位才会越来越近。第二，这三部电影都向观众表明了电影谱系的师承关系。捉妖记主创都有着明显的香港印记，和剧本死磕的编剧袁锦麟是香港人，导演许成毅是好莱坞背景的香港人，投资人姜志强也是香港人。煎饼侠在喜剧风格上大量借鉴了黄百鸣和周星驰，结尾处古惑仔的出场更是亮点，这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大圣归来口碑评价则是最像好莱坞的国产动画。这些通过学习而非抄袭成功的原创电影案例，无论是看品相还是看完成度上，都比那些所谓的自主研发的青春片要更好，槽点也更少。而更尊重电影类型，是我认为这三部新片是好电影的原因之三。一个成熟电影工业体系的重要特征就是类型化。歌舞片有歌舞片的标准，爱情片歌颂的永远都是真爱至上，武侠片必须宣扬正义，这些都是标准。就像我们去商场买一台冰箱，绝对不是为了当凳子一样，冰箱的制冷也是标准，标准电影也是为情境服务的。捉妖记的类型是喜剧奇幻，大圣归来的类型是动画超级英雄动作，煎饼侠的类型是喜剧励志，基本都是两个互相交叉可以覆盖不同人群的强消费性的商业元素，在营销过程中将各自的产品特征充分表露出来。捉妖记覆盖全人群，大圣归来吸引儿童家长，煎饼侠则是网民为基础的青年人群。最后再问一个问题，观众真的傻吗？关于观众的品味问题，我倒是一点都不担心，但凡资本流经之地，质量水准提高之快，这是有目共睹的。当然 中国电影依然有许多资本依然无法解决的痼疾。但是呢，当这个行业通过资本方式吸引来更多顶尖的人才，那么其他应该发生的事儿，迟早也都会发生的。
不管中国观众傻不傻，有时候不傻还真是不行，因为它在某些时候就是生存的技能和策略之一。而这三部电影究竟算不算是好电影呢？我们今天不再做评析了。总之，经典与否交给电影结束之后的时间去筛选吧，值不值得交给一场电影开始前的时间去衡量，那就再说了，因为每个人都是在被营销。这两天老彭就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啊，在这个时代，当包装还有营销手段已经开始越来越高深莫测，而且不露痕迹的时候，我们如何练就那一身不需要看外表直击问题本质的能力？当然，这个能力我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获取。好吧，我们这些用户们，或者说股民们，有没有钱这个问题上，答案就是肯定的了。不过，只要你进得了股票这个市场，股票是你的，但钱可能就已经是别人的了。为什么？接下来我们听听著名的财经作家李德林先生的这番分析。
专栏文章：现在的股市就跟林妹妹一样，作者财经作家李德林。
我们现在的股市就跟当年的林妹妹一样，谁要说一个撤字马上就死给你看，脾气很大，主力们必须哄着玩。问题的关键是，主力最后会不会跟林妹妹真的结婚呢？暴跌的时候，一大批美女丫鬟哭着喊着要跳楼，股市贾宝玉正经公司那个时候出手阔绰，向妹妹砸票子哄妹妹们高兴，没想到一不小心买成了林妹妹伊利股份 6.05% 的大股东。按照游戏规则，正经公司要举牌把林妹妹给全收了，可宝玉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林妹妹划转到基金公司的账户里边，压根就没有要娶林妹妹的意思。股市暴跌后最重要的是信心，不过从正金公司在伊利股份中悄无声息的移仓可以看出，宝玉可以在林妹妹要死要活的时候一顿哄，就是不想跟人结婚。如果宝玉真的是爱林妹妹，那正金公司就举牌嘛，这样也给市场传递一个看好未来的信心。不过结婚也是个麻烦事儿，需要锁定期，难道贾宝玉无法按照游戏规则容忍林妹妹的锁定期吗？《红楼梦》里面的贾府看上去等级森严，可宝玉拥有特权，眼见着一大堆妹妹要跳楼，只能全部哄着，没有人监管宝玉在哄妹妹开心的时候私底下到底干了什么。有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那就是宝玉在哄妹妹时，不少围着宝玉的伙计利用便宜之权谋私利。你们说宝玉能娶林妹妹吗？万一妹妹是伙计的妹妹呢？更重要的是，宝玉哄妹妹的钱来自银行，那是有成本的呀，银行们为啥要在这个时候大笔给正金公司贷款呢？其实救市就是救自己，因为市场里大量的妹妹都质押在银行，不救妹妹们都寻死觅活，跳下楼的话银行会跟着遭殃。伊利股份这个林妹妹提醒我们，银行的钱是有成本的，券商是要赚钱的，宝玉能哄妹妹高兴，但绝不会结婚。宝玉啥时候撤票呢？那就是中石油放量下跌了，大家就要警惕了。面对逐渐分化的市场，也许散户们会说，裁判员下场踢球了，你还要感谢隔壁老王吗？
对不起，我叫老冯，不是隔壁老王啊。除了我们的专栏精粹之外呢，在充电时间系列当中，我们还有其他几个节目，提供的是各个行业的干货，各位可以去收听。另外，各位在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之后，不要忘记去点一下打结那个按钮，对我们进行 U 盘式赞助，是鼓励我们编辑们筛选好文章读给大家听的重要动力。
怎么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您在微信内搜索充电时间，就可以找到加 V 的我们了。关注后赶紧开始每日签到，积分可以兑换礼品哦。
今天的最后一篇文章呢，我们来谈论一下创业者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创业人啊，有一天可能不小心被踢出了董事局。一般情况下，创始人被请出董事局，当然有商业上的背景与原因，但从法律上来讲，是因为创始人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我们接下来就说说怎么从法律层面上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专栏文章：创始人如何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力？作者：融资创业顾问金有元。 要实现创始人对公司的控制力，一般需要在股东会及董事会两个层面上做出相关的安排。如何实现核心创始人在股东会上的控制力？最直接的方式是在商业上可行的情况下，核心创始人持有的公司股权达到或超过 50%。 这点在创业初期实现起来并不难，但在公司发展过程中，经过数次融资的摊薄或稀释后，核心创始人所持有的股权往往会被稀释掉 50% 以下。如果核心创始人需要确保自身股权被数轮融资稀释至 50% 以下后，仍在股东会上有较强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可以考虑这么几个建议。第一，归集其他小股东股权上的表决权。归集的具体方式，简单的由表决权委托，即小股东签署授权委托书，将表决授权与核心创始人行使。复杂但是更为稳定可靠的一种归集方式为，小股东通过一家持股实体间接持有公司的股权，核心创始人通过成为这一持股实体的法定代表人、唯一的董事、唯一的普通合作人或执行事务合作人的方式，实际控制并行使持股实体所持有的公司股权的表决权。第二，多倍表决权。这种方式是通过增大核心创始人所持股份表决权数量来增大核心创始人在股东会表决时的权重。具体操作方式为，其他股东所持股份是一股一票，但创始股东所持股份为一股数票。不少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如京东，就是通过这种安排实现创始人对公司的实质控制的。第三，核心创始人否决权。核心创始人否决权意思是说，对于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必须得到核心创始人的同意或赞成表决才可以通过实施。那么怎样实现核心创始人在董事会层面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呢？一般来讲，董事会由股东会选举产生，核心创始人如果对股东会有一定的掌控力，就对董事会也会有相应的控制力。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公司股东之间可以另行约定董事会的组成规则，并将它记载在公司的章程中，进而对公司及所有股东产生法律约束力。因此，对于核心创始人或创始股东团队而言，可以考虑的方式之一是在公司章程中直接规定董事会一定数量的董事由创始股东团队或核心创始人委派。另外，具备条件的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可以考虑借鉴阿里的合作人制度，由公司的创始团队及现有的核心高管组成合伙人会议，由合伙人会议提名公司多数董事，而不是按照各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董事提名权。这样，即使创始团队或核心创始人拥有再少的股权，仍能控制董事会，从而拥有公司的运营决策权。
一般情况下，创始人失去公司控制权都出现公司发展的中后期，但隐患往往在公司发展初期，尤其是前几轮融资时就留下了。如果创始人要保持在公司发展中后期，尤其在进行了众多轮的融资情况下，还能拥有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往往需要在公司发展早期，尤其是前几轮融资的时候，就提前做好制度上的设计与安排，等后期与其他股东，尤其是投资人股东出现分歧与矛盾之后再来设计和安排，那就晚了。专栏精粹，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咱们下期再会。Okay.
out something